宗徒大事录第27章1至12节。一旦决定我们乘船去意大利，他们就把保禄和其他一些犯人交给奥古斯都大营的百夫长尤里约。我们上了一艘从阿德拉米特来的船，这船将开往亚细亚的几个港口。随我们同行的还有马其顿的德萨洛尼人阿里斯塔科。第二天我们到达西东，尤里约特别宽待保禄，允许他去探望朋友，接受他们的照应。我们又从那里起航，因为逆风，就沿塞浦路斯背风的海岸航行。我们渡过基里基亚和庞菲利亚海域，到了里基亚的米拉。百夫长在那里找到一条由亚历山大利亚来的将开向意大利的船，就让我们上了那船。我们缓慢航行了几天，好不容易才到达克尼多附近。因为风向阻止，船无法靠岸，我们只得沿着克里特背风的海面航行，从萨尔穆勒旁经过。我们沿海岸而行，经过重重困难，才到达距离拉萨雅城不远的良港。我们耽误了好些时间，禁食的节期已过了，继续航行很危险。于是保禄劝告大家，同伴们，我觉得继续航行是很危险的，不仅货物和船会有重大损失，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。可是百夫长宁愿听船长和船主的话，也不愿意相信保禄。又因为这港口不适合过冬，大多数人都希望开船到菲尼斯去过冬。菲尼斯是克里特的一个港口，面朝西南和西北。宗徒大事录第27章13至44节。那时海上吹起南风，大家以为能达到目的地，就起锚开船沿克里特航行。但不久，称为东北风的飓风从岛上横扫而来，飓风卷着船走，船无力顶风而行，只得随风漂流。当我们沿着克劳达小船背风的一面航行时，才好不容易保住救生艇。水手们把它拖到大船上，捆上缆绳。我们怕船撞在叙尔提浅滩上，就落下船具，任船随风飘荡。我们受到风暴的猛烈袭击，第二天不得不抛掉一些货物，第三天水手亲手将船上的器具也扔了。已有几天不见太阳和星辰，狂风仍旧猛烈，我们觉得获救渺茫。我们也有几天没吃东西了。保禄站起来对大家说，伙伴们，如果你们当初听我的劝告，不从克里特起航，就不会遭受这危难。但现在我劝大家鼓起勇气，你们中谁也不会死，只会损失这船。昨晚我所归属并敬拜的天主的使者显现给我，对我说，保禄，不要怕，你一定会站在凯撒的法庭上，天主已确保你和你同船人的安全。所以同伴们，鼓起勇气吧，我坚信事情会如天主所说的那样实现，但我们会在一个岛上搁浅。第14页的午夜，我们的船正在亚德里亚海中飘来飘去。水手们认为陆地近了，就测了水深，是37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又测了测，是27米。他们担心船会触暗礁，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，焦急地等待天亮。水手们想从大船上逃走，就把救生艇放到海中，假装是从船头抛锚。保禄对百夫长和士兵们说，如果这些水手走了，你们就不能得救。士兵们就砍断救生艇的绳缆，任它沉没。 大家都在等天亮。保禄劝慰说，你们因焦虑期待，已有14天没吃什么了。你们要想活下去，现在就得吃东西。放心好了，连你们的头发都不会少一根。说完这话，保禄拿起面饼，在众人面前感谢天主，然后掰开来吃。众人受到鼓舞，也都吃了。船上共有276人，大家吃饱后，为了减轻船的重量，就将麦子抛进海里。到了清晨，他们不认得那陆地，却见有一个有沙滩的海湾，便决定如果可能，就在那里靠岸。他们砍断锚，抛入海中，同时松开舵绳，拉起船头帆，顺着风势向岸边驶去。可是船触到沙滩，搁浅了，船头陷进去了，不能动弹。凶猛的大浪将船尾击毁了，士兵们担心囚犯会游水逃走，就想杀了他们。但百夫长想保住保禄，不准他们那样做。他命令会游水的人先跳下，游上岸，其余的人利用木板或船板上岸。于是我们大家都平安上了岸。